问那个身上阴气重的人，是不是说明他的孽障很深？
对啊，因为阴气重的人分成两种，一种呢就是说他前世的做孽障太深，然后这辈子呢在他的身上呢继续存有阴气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。还有的呢就是说当这个人倒霉的时候，他的阴气也比较重，那这也是实际上因为倒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阴气和业障的表现，因为业障重的人才会倒霉，听得懂吗？嗯。
哦，有一次那个录音里面有位同修图腾电话的时候，然后台长说他身上，他说他特别有慈悲心，但是阴气比较重，非常特别注意，这个也是说明这个孽障特别深，对吧，师傅？
他现在在学佛，他很有慈悲心，但是他现在学佛有慈悲心，并不代表他过去的业障就消掉了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只有一种情况要注意，就是说不一定是业障啊，就是比方说这个人从小生出来体质不大好，然后呢生孩子的时候阴气也比较重，生病的时候阴气也比较重，是一个女的啊，整个的人一直体质不好，但是说到底归根结底她还是因为有业障，她才会有这些表现出来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听得懂哦。
嗯，
就是说还是要，还是有孽障，还是要多念礼佛，好好忏悔。
对对。
晚上我梦见说那个屋子里有可多可多人，特别乱，那个屋子不光亮是黑的，说我爸爸去世了，但是我爸爸没去世，还在世，然后我就在屋子里面哭啊，哭的都不行不行的了，然后我就在喊我爸爸，然后最后好像我爸爸听见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，台长？
很简单，你爸爸的魂魄已经被他们拉下去了，已经拉下去过了，而且你爸爸非常危险，现在有这么多的鬼围住他了，已经听得懂吗？
啊，听得懂。那我现在需要怎么办呢？
给你爸爸赶紧念小房子啊。
给我爸爸念小房子
啊？
那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啊？
哼，有的念了。像你爸爸，我看
有的念了。
一般的像做到这种梦之后，身上很快就会长东西了。嗯。
啊，我爸爸关键是他现在吧，他不太相信，就是他不修佛。
没事，
我感觉
不相信，不相信生了癌症嘛就相信了呀，生了癌症了要死了，到时候你去看好了，每一个人生癌症了要死了，医生跟他说没办法治了，他就开始相信佛了，医生告诉他有治，他还不相信。
我爸爸那个人脾气特别倔。是我爸爸那个人他脾气特别的倔。
没用的，这种嘛就是倔的人们多呢，过去很多人倔不卖账，最后不就是走了吗？
台长，我想请您加持加持我爸爸，让我爸爸尽早能快点修行佛法。
不是我加持，是你要给他念。
是我给他念，我会给他念的，一定给他念。那每天功课的时候需要给他加念什么经文吗？
你给他念心经啊，叫他开智慧啊。
给他念心经就行，每天念多少遍呢？
我告诉你，孽障越深的人越不会相信。
是是是，我知道他肯定是孽障很深，而且他障碍很大的。台长，我需要怎么给他，怎么来念呢？
没怎么念，就坚持，积少成多，坚持才能成功，不坚持成功不了的。好了。靠人家加持，靠人家加持，只不过暂时的，自己家里人长期帮他念，那是最重要的。
是是，师傅，为什么有的同修他刚开始修就梦到前世，有的人他修了很久都没有梦到前世呢？
那就是因为他的本身的自己的业障，业障越多的人看到东西越少，悟性越少，就像很多人现在业障越多，他现在连菩萨他都不相信。你现在可以问我这个，你为什么有的人相信菩萨，为什么有的人不相信菩萨？很简单，不相信菩萨的人天天吃喝玩乐开心得不得了的，对不对啊？吃苦的人他为什么相信菩萨？他苦了，他知道穷则思变，所以他要找寻一条路能够解脱自己。而那些天天吃喝嫖赌吃喝玩乐的人，他哪想到求菩萨，他求了菩萨的话，他觉得我为什么要求啊，我现在你很好，为什么要求啊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我按人家念一个，他不信佛嘛，
我现在已经给他念了半年了，就现在已经加那个新经念21遍小房子，我也已经跟着念，他现在还是不信，还是
劣根性很重的人不一定马上会相信的，劣根性很重，听得懂吗？第二，你念经必须跟着台长现在心灵法门念的经，你要存，你就是其他的经文可以暂时不念，听得懂吗？
我现在一直了，我去年8月份在我们北京的时候，参心灵法门，一直就信这法门，现在已经信了有半年多了嘛。
那你就在跟你老公身上再加点那个能量就可以了。
就念点是心经啊，还是念点小房子呀？
心经再加加，嗯。
那我再给他加多少？我现在念了一天给他念108遍。
哎，太多了，嗯。
太多了，那给他念多少？49遍。
你这叫拔苗助长，他有一个自己身上有孽障，要一个缓冲期的，就慢慢的会消掉的，听得懂吗？他孽障越多越看不见，嗯。所以为什么讲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听？
3.5遍。
你听得懂吗？就像白内障一样，有白内障的话，你眼睛看不见，因为它障住你了。孽障越多的人，他越不能明白。
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一个就是不好的缺点，一直改不掉，一直克制不住，就是每一次都会重复的去犯，然后这个就是说明自己孽障很重吗？
当然孽障很重了。如果你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缺点，你而且一直改不掉，一直重新的去犯，说明你的业障非常重，而且根性很差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
啊。
嗯，师傅，有一次就是前几天，大概梦到跟一位同修在师傅身边跟师傅说话，然后挺开心的。然后那一天呢，当天那位我就是我梦中的同修，他也同时梦见我跟他都在师傅身边跟师傅讲话，然后他在问师傅问题，师傅很开心的回答他，但是在梦中就是我问师傅问题，师傅不理我，不搭理我，就是不睬我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觉得我是做错什么事情了。然后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是我这个就是我这个脾气上面一直没有办法克制住自己，一直会发脾气。
一直会发脾气，实际上就是根性不好。一个人克制不住自己，那就是接近畜生道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、性格、习惯，这个人就至少在接近人道。一个人不能像动物一样说发脾气就发脾气的，人要有智慧，人要学会控制。一个人不能忍耐，那他就不是人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
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小事情，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，这是个大事情，控制不住。啊，我们人为什么是人？他是高级动物，因为他能够控制好自己。如果控制不住，那就是低级动物。你看狗呢，到马路上随地大小便的，我们人可以吗？他说他急了，他就这么做，我们人可以吗？我们人急了能够闯红灯吗？因为我们都懂得控制，我们发脾气了，想发脾气我们就不能发，就是学会控制，明白了吗？喂。
不是，我控制不住怎么办？
控制不住也要控制，念经控制，跑到外面去转一圈，离开控制不住的情景，你就会马上控制住了，明白了吗？
我明白了。
我告诉你，你找出千万条理由说我控制不住怎么办，就是你没有修养，就是你修的不好，就是业障太重，全部都是你的毛病。什么叫控制不住啊？控制不住就像很多人一样，控制不住就怀孕了，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也是控制不住，最后嘛给人家看不起，给人家骂，还给婆家还要看丢脸，还要跑到医院里去很痛，还要把孩子打死，还要造业，就是因为你的控制不住。你听得懂我意思了吗？
听得懂。
什么叫控制不住啊？
师父，
人会控制不住的，只不过看那个环境而已啊，那个 situation 啊，那个环境啊，真的你会很在乎这个工作的时候，老板怎么骂你，你也不会控制不住的。你很在乎自己这个老公的时候，他再怎么骂你，你也不会 你也不会跟他顶嘴啊，你也因为怕这个老公失去啊，等到你不在乎的时候你才会控制不住，你在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控制不住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听得懂了。
还是私心杂念太重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师傅，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在修行上这个障碍，我一直克服不过去，就是家里的某一个人，我面对他的时候，这个脾气就控制不住，每一次都会发出来之后又后悔，再去跟菩萨忏悔，但是下一次碰到了还是控制不住会发出来，我就觉得
那就是业障激活。像你这种人，我告诉你最好。你也没条件，像你这种人最好天天在台上身边，天天被台上这么讲，你看看呢？你看我们今天团的那些小孩子呢，个个都控制得住的，他们怎么会控制得住呢？修啊，要有人讲的。师父刚刚讲了，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不犯错啊？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天天讲我们，现在我们没人管了，没有修养了，没有文化了，谁管得了啊？现在的孩子啊。要有师父管的，没有师父管会倒霉的，会闯祸的，在人间的身体闯祸，感情闯祸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好好努力啊！
嗯，谢
谢师父。还憋不住呢，憋不住就憋，实在不行就跑到外面去转一圈，憋不住了，有什么憋不住啊？看见这个人再恨，你也要想一想。你几十年之后你还恨他吗？就是业障啊，还债就跟我克制住自己，有什么可以讲的？什么烂脾气啊？烂脾气你还修心啊？烂脾气就往下面走了，下三道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很多流氓不就是控制不住吗？吵架。很多流氓不就打架吗？打了嘛，年纪很轻就关到监狱里去了。谁知道他？他一生就在监狱里度过了，把人家一不当心打死了，判个无期徒刑。他一辈子就这么在监狱里过了，谁能够体会到他的苦啊？到了里边再说，我控制不住，有用了吗？你告诉我呀！等到了地狱了，到了地府了，再说我控制不住在人间，有用吗？学会控制，就是学会有智慧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了。
好了，
听得懂了，谢谢师傅。谢谢你，师傅您以后多骂骂我。
多骂骂你的，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就这么控制不住啊？像个动物一样的，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啊？要有修养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怎么你是人呐？你是有智慧的人呐？你自己学佛的，你否则丢师傅的脸呐？动不动跟人家吵架，吵了半天，还最后说我是学心理法门的。我说是不是卢台长？卢台长就培养出你们这些弟子啊，天天跟人家吵架，控制不住啊。你给师父争争气好吧？明白了吗？
一定改。
改毛病。
明白了。
坚决改。
嗯。
什么控制不住？就是忍辱。人家骂你的时候，你就在想：哎呀，在消我的业障，多好多好啊！哎呀，有机会消业障了，是这么想的。你听他讲话干嘛？随便他就放什么，你管他要放什么花过来，让他放好了。你让他放马过来，你不要去理他不就得了吗？你马路上一个神经病冲着你骂，你也会跟他吵架吗？
不会。
不会了，还好意思讲呢？几岁了？多动动脑筋啊！明白了吗？还有把自己额头上的头发给我理理干净，总弄几根弄到额头前面，影响运程的。
哦，好的。
难看的臭要死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学的日本人的，日本人有几样东西好的？日本人除了汽车造的好，其他我看没什么好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小日本。
好，明白了。
好了，那些小女孩头发都前面一刀的，真多难看的。就这样了，好好努力啊。
好的，
再见啊，
谢谢师傅，
乖一点啊，师傅的好弟子的话要听话的，不听话修不成佛的，我告诉你，没人讲你啊，有人讲你是福啊，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啊，没妈的孩子像个草。
问题为什么虽然好像脑子里能够想出很多道理，让好像把人间的事情全部放下和看开，但是心里啊，但是我的心好像是打不，就是放不下。
还是放不下，很简单。
就是业障太深。
很道理，很多道理都是这样的，懂道理不一定做得到。
嗯，对。
啊，对不对？在家里想好了，回家跟老公不要吵架。他在今天怎么骂我，我也不跟他吵架。好了，骂了两三句之后憋不住了，马上我给你骂到现在，你还要骂，吵了吗？
嗯。
这个说意识并不能决定你的行动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要意识力很强，才能让你的行为改变。
嗯。
所以这叫愿力，没有愿力，你怎么改变你的行动啊？
嗯，
明白了吗？
哦，
所以每个人都想改，就是因为你的业障重，所以你的无名习气才重。
嗯，
无名习气重的话呢，你就不容易改变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。
啊。
嗯，所以只是，所以要怎样做才能够把心中真的放下？
真的放下是靠长期的锻炼和磨练的。
嗯。
人家真的放得下的人，是不停的在放。由小放到大，我现在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想放下，你把你家里最喜欢吃的东西全部送给别人，你把家里你最喜欢的东西全部送给别人，人家苦的人你去送给别人，你去捐掉。
要舍这样的。
对啊，舍就能改变自己，舍就能防止自己的贪念，防止贪念的人才能相放得下。一个人要死的之前，为什么把这个东西遗产分给这个分给那个？因为他知道他带不走的呀。他知道带得走的话，你看他有几个死掉的人肯给别人呐？
嗯。
他有的人自私到了要死了，他都把他埋在棺材里一起带走。
嗯。
带得走不啦？你告诉我带得走不啦？
带不走。
你也是个很自私的人。先要学会舍了才能消除业障，明白了吗？
对。
还有就是说，最主要让我们修这个法门，主要是为了我们的一个本性良心。就是我在修的时候，就是说有点迷惑，如何去区分自己的，就是这个出发点是属于是一个良心，而不是说很多的外性而导致。
嗯，你问的什么问题呢？
就是说，有些事情，比方说，孝以为先嘛。作为孩子，希望就是说，让我们做到孝顺。然后就是有些事情，比方说，我要去放生，然后由于一些恶缘的产生，然后大人他现在今天不愿意去，我这个所以就是说，希望大人陪我去。我这个是执着之心，还是自私之心，还是应该努力精进，然后化解这个恶缘？
很简单，任何事情只要有阻碍，就说明自己的业障还很深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知道自己业障很深，就自己尽量的把它化解掉。大人不愿意去，能说服最好，说服不了，自己想办法找朋友带你去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
嗯，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区分是不是自私之心还是执着
的。这个不是的，只要是不知道劝人家做好的，都不是自私的。他分的，如果你是说为了救人的话，你就算感觉上有点自私，但是他不自私的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你说我去度我妈妈，你说是不是自私啊？一点都不自私，为什么？因为让你妈妈好啊，又不是为了好了，你妈妈好了之后让她发财啊，享受啊，你是为了让她救助她呀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那怎么叫自私啊？
另外我听台长录音里头说，如果他要是那一次有一次录音说给他爸爸念经，他是跟耶稣有关系，咋回事呢？那个对他念的小房子都不灵，这种现象如果要是有的话，应该怎样解决啊？
念小房子不灵，很简单，第一小房子质量问题，第二这个人业障重，念下去不是不灵。而是灵了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我问你，你如果一块冰冻得很厉害，对不对啊？你现在把冰箱关掉的话，啊，怎么冰箱没有冰，没有去制冷，为什么冰还不化掉啊？因为它还是太硬了，因为它冷得太厉害了，听不懂啊？你拿一个火去把冰烧，你为什么还要烧10分钟啊？啊，这火没不大吗？对了。 因为你火虽然是在烧冰，但是这个冰接得太厚了，业障太重了，不是说马上做好事就能化掉它的，你明白不明白啊？
啊，明白。
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癌症病患，然后就是从现在公司会念经的时候啊，念了，然后过后那个他是直肠癌。
他是直肠癌，
然后他就昨天念经念到一半就很不舒服，然后今天已经进医院。过后就他就说他念大悲咒的时候就还是很痛，然后前几天都是晚上的时候会比较严重。
像这种情况很简单，第一他刚刚学佛，他身上能够让他生癌症，就是说明他的业障非常非常多，你听得懂吗？那么就等于就是等于常年的这些业障积累，造成了他今天得了这个恶病。那不是靠念一两遍经就能改变的，就像等于这个人已经生成胃病了，不是说靠你现在吃点胃痛灵就能够把这个胃痛改变的，明白了吗？
我们明白，就是他现在是已经有许一些大愿，是说终身吃长素，然后会现身做法，然后就是现在第一波是念49章。
实际上他许的两个愿，第一个愿根本不算愿，所以很多人以为啊，说啊我们许愿了，我们终身吃长素，实际上这个愿力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本来应该的，就是说相当于哎呀，我们开车一定遵守交通规则，我们不闯红灯。所以作为一个人学佛的人来讲，慈心不杀，慈心要好好的善良。实际上做人不应该有杀生，应该多吃素，不应该吃荤的东西的。那这个呢，当然了，也可以作为人间来讲是一个小的增上缘，就是帮助你善良的缘分。但是呢，他第二个愿力呢是比较大的。第二个愿力就是说我要渡人，但是这个渡人呢，它有个量。而且渡人呢，你又不能过头，又不能过头的话，你变成谎妄语了。如果你说我只够凡凡的说我要渡人，那这个愿力就不足，你听得懂吗？
明白。
你比方说，你听听地藏王菩萨那个愿力，哎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啊。
我明白。
啊，你要有量的，你不能说就像念经一样的，哎呀，我要念一万遍一万张小房子，我十年念完。那你说是有什么用啊？
明白。
听得懂吗？
师傅啊，明白。师傅，像他这种情况啊，小房子跟那个放生大概要多少？
其实像他这种病来呢，开始第一波呢，应该可以多一点，比方说放生啦，可以放个一千条鱼啦，然后
已经许了一千条。
然后接下去呢，再几十条、几十条要不停的放。
有今天
他会去法。你要记住，这是第一个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就像人家吃药一样，第一次呢药量要重一点，把它压下去，然后呢再慢慢的维持他这个病，不让它发展。
他的小房子需要一共就是许一个大的量先
嘛？要的，他像他这种毛病的话，没有不，他这种毛病就跟人家精神分裂症啊，或者像人家那种忧郁症啊，或者什么症啊一样。像他这种病必须要念这么多的
800章啊。
800章以上。
这样就直接叫他许一个就是大一点叫1000章啊。
1000章，然后呢要最好嘛在什么时候里边念完。
师傅。
你
好师傅，祝你生日，首先祝你生日快乐。
好，谢谢。
感恩师傅。师傅我真的很激动。师傅那个昨天我们那个帮你去放生的
啊。
我们上海那个一大巴士的人去给你放生了，然后不是我们上海昨天不是阴天嘛，去的时候还在下雨哦。后来那个去放生了一个那个阳光佛光普照。师傅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你有几个问题问你啊。师傅。我现在的功课你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啊。师傅你听见吧。
我听见，你说吧。
我不是每天嘛49遍大悲咒，49遍心经。你说我现在还要49遍大悲咒啊。
你如果不想自己 啊，生癌症，或者你感觉自己以后会生癌症的话，或者你感觉你的业障很重的话，那你最好，或者你碰到你三六九有结束的时候，你最好四十九遍。
嗯嗯。
明白吗？
嗯。
好了。
哦，那姐姐这也是四十九，我今年是九，对的。
对啊，自己知道有这种结束了，你还不好好念，还问我有什么好问的？
我现在还是四十九遍呀，我就是不是，我想问师傅，不知道要改不改，
嗯、
不能改哦。
我告诉你。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了，好好的修了。嗯。
嗯。
同修九岁得病，然后去医院化验血，医生说是类风湿。同修当时在成长阶段，发病快，病情重，医生给开了激素，然后骨头吃坏了，骨头坏死，医生说治不了了。说医院也治不了。那现在同修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嘛，念了1700张小房子，目前为止还没有好。他想问一下，是不是他念经的质量不好，还是小房子还是不够，还是要继续念呢？
第一，我告诉你，医院里你说你有什么病，他就治你什么病，
嗯、
但是是药三分毒，吃坏了，其他地方坏了，跟他没关系。听得懂吗？
嗯，
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问题，像这种一般都是业障所致。业障所致的话，如果你小房子念1300多张，那么去除那些念得不够好的，可能也就是1000把张不到。一般的业障病，像这么大的病，至少2000张。第一，小房子不够；第二，你要叫他泡脚；第三，你要叫他看中医调理，明白吗？
好的，好的。
啊，这个问题其实很快就会好了。
嗯、
今天你能打进电话帮他问，实际上就是他的1000多张已经起效果了。台长告诉你刚刚几个方法，
嗯、
你叫他去试试看，很快就会好。嗯、你叫他用、嗯、你叫他用牛黄解毒丸吃、
嗯，
不要吃太多，吃一个礼拜。
嗯。
停一停，啊，再吃。
嗯、
然后呢，叫他呢拿那个六神丸。磨成粉，拿六神丸泡在那个水桶里边。
嗯嗯嗯。
明白吗？去毒、
嗯、
去湿，把那个身上的毒气都排出来，非常好的。
嗯。
好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嗯，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
师傅，就是说是，嗯，生活中不是我们不是遇到很多人吗？有的人脾气倔强，有的人很柔顺，是否脾气的根？是否脾气的根气不差，改起来毛病也比较困难，业障也重。柔顺些的人呢，业障相对比较轻，改起毛病来就比较容易一些。
是
否开始一样？
这是真的，因为根据上辈子的根基啊，能够柔顺的人，说明他有修养啊。那上辈子有修养的人，这辈子投到人间，照样会非常的有修养，非常柔顺，
嗯，
容易改脾气。那么脾气很暴躁的人啊，他到了人间，那上辈子肯定倔得不得了的，他到了人间他继续倔，呵呵，所以他继续会碰到很多的麻烦。我问你，脾气倔的人肯定会，虽然他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环境当中会得逞，大家都看见他怕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有一个比他厉害的人一定会把他搞掉的。所以过去，
嗯、对对对，
过去这个中国历史上，对不对呀？那个楚霸王，对不对呀？项羽，
嗯、
对不对呀？他当时也是很厉害，他最后呢也是啊，就被人家搞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
是，对对对，
嗯，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、哦，谢谢师父慈悲。
就是由于同修他快将近八十高龄了吧，然后他这个他的腿吧，就是好几年了。就是一直也烧送了将近2000多张小房子了，大放生了，放生了2万多条鱼，但是他的腿呀、还比之前好多了。后来他做了一个梦，就是梦到在大海里边，然后是可能掉到海里边去了，然后喊师傅快救我，师傅快救我，后来梦就醒了，然后这不后来就是想问问师傅，就是说。就像他这种这个腿的这个病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
个嘴这么笨，所以你这个上辈子度人不够啊，救度众生不够啊。我告诉你，首先记住了，一个人如果有残疾或者腿不方便，说明他的业障已经比较重了，而且现世报了。所以虽然他做了很多功德，那是后天在补，补的话会有效果，但是很慢，明白了吗？这是第一个概念。第二，他能够在睡梦当中还叫师父救命，马上就可以让他醒过来，不要在噩梦当中沉淀下去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法身的作用。第三，他自己要很清楚的明白，正因为做了这个梦掉在水里了，对不对啊？师父可以暂时把他这个噩梦惊醒，让他不要再做噩梦，但是问题他的业障就重了，说明他还是有业障，说明他现世报的业障很重，就必须要坚持，明白了吗？有的药吃了就可以停的，病好了，但有的药要吃一辈子的，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。
好了。
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
我前天晚上好像梦到，好像您到我家里来了，可是我就是觉得您到我家里来，但是我没看到您人来。但我醒来以后，我意识就觉得您到我家里来，说我孽障太深，就看不到您人，就看不到您法身、
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知道是台长来了，看不到，那那就是你跟自己的业障比较重了，或者就是说你的愿力还不够了。台长是经常去帮人家的，去帮人家，如果法身去帮人家的话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不知道人家也好了，但是他心中呢有感觉，啊、哦，台长来帮过我。
对对对，就觉得您来了，但是醒来了就觉得您来，但是就是我一梦到是梦到您好几回，有时候您意念里也会告诉我一些什么事，但是呢我就是看不到您的法身。我听到很多同学都能看到您的法身。
不看到也罢，反正知道了就可以，来过就可以。
一个同修梦到其他人对他说他穿的衣服都很难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如果人家梦见他穿的衣服很难看，那就说明他自己身上业障还是很重，穿的衣服就是他的业障，穿的好那就是业障轻，穿的不好让人家看得很讨厌，那就不是像生活当中习惯一样吗？你的习惯给人家看得很不好，你是不是有业障啊？你的习惯很好，人家都很爱你，是不是衣服哎呦你穿得真好看，我真喜欢这件衣服，是不是身上有好习惯呢、是不是业障就轻了，对不对啊？